大家好，我叫马英杰，来自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报告题目是万米载人深潜背后钛不一样。这个钛呢是一个双引号，它是个金字旁的这样的一个字，它是一种金属材料。这种金属材料被用作制备万米载人深潜的载人舱。至于为什么不一样，我下面向大家一一道来。我们团队在承担万米载人舱研制任务之前，都是围绕的一些上天的任务来开展工作的。我们为这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大型飞机，包括这个先进的战斗机，还有航空的发电机等等，这些大国重器都提供了多种的钛合金的材料及其部件。我们团队和载人深潜结缘和深海结缘是从2013年开始的。2013年，我们团队的负责人，我的导师杨瑞研究员，接到了中科院部门的一个电话，就询问我们有没有材料能够制备一个载人舱。这个载人舱呢，要下潜到地球海洋的最深处，就是马里亚纳海沟11000米的这样一个区域。当时我们从事这个载人深潜的工作比较少，了解比较少，就开始了相关的这个调研。调研发现，在这个2013年之前，实际上世界上到达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11000米的也只有3个人。最早是1960年，美国的迪利亚瑟号载人潜水器就携带了2名潜航员到达了这个11000米的海底。这个载人潜水器它的载人球舱是由钢来制备的，而且只能承载2个人。特别是在下潜过程当中，这个载人舱的玻璃在巨大的水压条件下还发生了破裂。最终呢，这个载人潜水器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上浮，以后呢再也没有到达这个万米的这样一个海底。一直到了2012年，美国的著名导演卡梅隆他率领团队研制了深海挑战者号载人潜水器。这个载人潜水器呢，它的载人舱也是用钢来做的，但是呢它的载人舱只能乘坐1个人。我们看到卡梅隆导演在这个载人舱里面还是非常不舒服的。这个载人潜水器呢，在2012年也达到了这个11000米的深度，下潜过程当中也发生了好多故障，最后呢也仅仅实现了这个一次的下潜。也就是说，在2013年之前，这个世界上就只有3个人到达了这样个海底。这个调研结果实际上非常出乎我们意外的，因为早在1970年左右的时候，美国已经将12名航天员送到了月球的表面，相当于是我们到达万米海底的人员要远远小于到达月球的这样的一个人数。一直到了2019年，美国研制了极限因子号载人潜水器。这个载人潜水器呢，它的载人舱是用飞机上常用的钛64的合金来制备的，可以乘坐2个人，在2019年实现了多次的这个下潜。除了这个万米载人舱，包括万人载人潜水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载人潜水器还有载人舱呢？左边这个图就是展示的是国外从1960年开始研制的一系列的载人潜水器。这些载人潜水器呢，大部分都是承载3个人的。这些载人舱的材料由早期的钢我们替换成了这个钛合金。我们国家的载人潜水器的研发历程、研发历史要落后于这个国外，我们大概晚了50年。我们国家在2012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实现了7062米的下潜深度。这个深度呢，当时创造了国际上同类作业型载人潜水器的深度的这样一个记录。但是呢，蛟龙号的载人舱它是进口的，不是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建造能力。一直到2017年，我们国家研制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才解决了载人舱的国产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国家从2013年开始就布局万米载人潜水器的一些关键技术攻关，总设计师呢是被称为深海的哥的叶聪叶总。因为这个载人舱是代表了这个载人潜水器它的技术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部件，因为它的承载的人数、它的重量、它的这个体积等等都是非常核心的指标。但是那个时候刚才介绍了，世界上这个达到11000米的这个载人舱，要不就1个人，要不就是2个人。叶聪叶总认为载3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是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你3个人包括1名潜航员和2名科学家。但是这个方案在世界上之前没有过先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3个人的载人舱， 相当于是进入了国际上同类技术的这样一个无人区。到底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抉择和挑战。最终呢，我们发扬了在人身前的这种敢为天下先这样的一种精神，我们在国际上就率先提出了我们要研制世界上第一个载三个人的这样万米球舱。刚才介绍了世界上的这个载人舱大部分都是用钛合金来制备的。什么是钛呢？它有什么特点？实际上钛相比于人类使用了几千年的铜铁这样的材料，它的历史还是非常短的。它的发现只有200多年，它的这个真正的大规模使用仅仅不到100年。钛合金它的密度只有钢的60%，具有轻质、高强、耐腐蚀等特点。我们知道钢在这个海水里面长期的浸泡会这个长锈，结果就失效了，就不能用了。但是钛合金呢，在海水里面浸泡几十年都没有锈，这是因为钛的表面有一层非常致密的这样的一层保护膜，氧化膜。这氧化膜就像铠甲一样来防护这个钛合金，阻止这个海水的侵蚀。因此呢，钛合金也被称为海洋金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海洋用结构材料。除了在海洋之外，钛合金也被广泛的应用于这个飞机、火箭、发动机等等航空航天的一些关键部件。近些年来，钛离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近。用钛制备的这个自行车重量不足10公斤，钛的这个生物相容性非常好，被用来制作一些医疗的器件。同时呢，它还可以被制备做一些水杯，像叉子、勺子等等。用钛合金来制备第一个载三人的万米载人舱，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环节呢？首先，我们要研发适合于这个三人载人球舱的这个钛的材料的材料，进一步利用这个材料来完成载人舱的建造，满足应用的需求。这个过程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要制作一把非常舒适的椅子。首先，我们要从培养一棵小的树苗开始，长成苍天大树，进而我们有了木材，将木材呢又再制备成这样的一个椅子。也就是说，我们的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还要好用。载三个人的万米球舱，它对材料的性能有什么特殊的要求？首先呢，就是说在11000米的这个海底，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相当于是1000个大气压。这些1000个大气压，我们可以比喻，相当于是在人的后背上占2000头非洲象的重量，可见压力之大。同时的话呢，我们要实现三个人，这话它尺寸也要更大。大尺寸的之后呢，又进一步增加了球舱的这样的一个载荷。因此首先这个要求球舱的材料具有高强度的这样一个特点，从而能够抵抗2000头非洲象的这样一个重量。同时我们这个载人舱也是要多次循环使用的，反复要上浮下潜这样一个作业，要求材料具有非常好的韧性。什么是韧性呢？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我们汽车轮胎是用橡胶做的，橡胶呢就是一种韧性的材料。橡胶表面可能会出现一些裂纹，但是呢这个裂纹它的扩展速率非常慢，说橡胶它阻碍裂纹的扩展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但是呢橡胶的强度很低，我们轻轻的这个一捏，橡胶就发生变形了。因此呢橡胶承载能力不行。和韧性相对应的就是材料的这个脆性，玻璃就是一种脆性的材料。玻璃表面如果有一道裂纹，这个裂纹会很快的进行扩展，它的裂纹扩展阻碍的能力非常弱。也就是说虽然玻璃的强度很好，但是它的韧性非常差。结构材料的强度提升之后，往往导致韧性的这个下降。我们通常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这个是大自然的一个规律。但是对于我们结构材料的科研工作者，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研发强度更高同时韧性更好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对于载三个人的万米载人球舱，它的强度要求是美国两个人球舱的提升20%以上，韧性呢要和它相当。这个时候呢，其他的这个材料或者是强度不够或者是韧性不够都不能满足要求，我们需要重新的这个研制。从材料包括这个制备的工艺，相当于是前面没有人走过的这样的一个路。或许有朋友要问，如果我们把这个载人球舱的壁厚给它增大，这样是不是也会增加这个抵抗载荷的这样能力呢？同时这个厚了之后，这个球壳也重了，重了之后它下潜的时候的速度也会加大了，这样的话它沉的不就更快，不就更好了吗？我告诉大家，确实是厚了之后呢，确实是可以增加这个抵抗载荷的这样能力，包括下潜速度也会更快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球壳沉底之后还是要上浮回来的， 我们的潜航员还是要回到水面上。如果太重了之后，对浮力的控制就会非常非常难，就浮不上来了。因此呢，我们最终还是要求具有高强度高韧性的材料来制备这个载人球舱。怎么来制备这个材料？首先我们要通过这个化学成分的调控来进行材料的这样一个筛选。这就相当于我们炒菜，首先要选好这个主料和辅料是什么，像西红柿炒鸡蛋，我们有西红柿，有鸡蛋，还有一些这个调料等等。这些左边这幅图呢，就是化学周期的这个元素表。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这个里面就是钛的这个元素，黄色的这个框里面呢都是一些往钛里面可以添加的这些元素。我为什么要添加这元素呢？是因为如果钛很纯的话，它的强度非常低，很软，达不到高强的这个要求。我们通过这些化学元素的添加，使钛合金同时具有高强度高韧性。我们选哪些元素，我们选完之后呢，添加多少量，我们怎么去判定？我们采用的是通过计算机模拟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来加速材料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进度和流程。化学成分调控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使钛合金两种晶体结构它发生这个协调变形，从而延迟利用的萌生。钛合金里面有两种结构，一种是硬的，一种是软的。这两种结构挨在一起，在变形过程当中，如果它不协调的话，容易在尖锐地方产生裂纹，从而导致材料的这个失效断裂。在右上角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协调变形会在界面地方产生裂纹。我们通过化学成分的调控，就可以使两个项它产生协调变形，从而最终延迟裂纹的萌生。我们可以延迟裂纹，但是呢，我们不可能永远阻碍的这个裂纹，裂纹最终一定会出现。我们怎么来在这个产生裂纹条件下来阻碍裂纹的这个扩展呢？我们从自然界里面找一些比较坚硬的这样一个材料进行观察，比如说贝壳。我们把贝壳放在显微镜下放大几万倍进行观察，可以看到贝壳里面是由好多个片层的结构，层状结构来构成的。这些层状结构当遇到裂纹的时候，会逐个的阻碍裂纹的扩展，相当于裂纹扩展的时候的阻力变大了，裂纹的路径非常曲折。我们研发了钛合金的多级片层组织，相当于是有很大的片层，有非常小的片层。当裂纹在遇到这些小片层的时候，就会在这些小片层的之间发生这个曲里拐弯的这样扩展，从而使得裂纹扩展的路径非常曲折，这样的话阻碍裂纹的这样的一个扩展。最终通过我们前面成分的调控以及结构的这样的一些优化设计，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我们先研制几十克的小样品，再放大到几公斤、几十公斤、几百公斤到吨级，这样的话呢，我们最终通过反复的这样的一个迭代优化，最终研制的这个钛合金材料，它的强度比特西四合金、钛六四合金提升了20%，韧性和它相当，从而满足了我们结构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材料研制完成，实际上仅仅是载人舱研制的第一步，我们还需要将材料从实验室里面放到工厂里面去进行应用。这里面呢，就展示的是这个载人舱研制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示意图。我们首先呢，要制备一张大的板材，我们将大的板材呢，分别制备出一个上下半球和一个下半球，再将两个半球进行一个合拢，最终呢，形成一个整球。这个呢是板材的制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先熔炼了一个12吨的铸锭，将这铸锭加热到100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度，进行反复的这样一个揉。材料在室温的时候非常硬，但是在1000度左右的时候呢，它就比较软了。我们像揉面一样把这个材料反复来回的揉，这样的话使材料均匀一致。最终我们炸制出来一张大概是有3米宽、120毫米厚的一个板材。我们紧接着利用这个板材来冲压成一个半球，这个半球相当于我们吃饭用的碗一样。再将这个半球表面进行一个开孔，开完孔之后呢，对它进行一个部件的焊接，最后呢在高温下进行一个热处理，完成这个半球的这样的一个制备。半球制备完之后，需要将两个半球，一个是上半球，一个下半球，进行一个合拢的这样的一个焊接。这个焊接的焊缝长度接近是6米，厚度是110毫米，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再反过头来看同期美国的这个载人牵制器，它的载人舱是采用什么的方法进行合拢的？它并没有采用焊接，而采用了这个螺栓的连接。为什么呢？我们分析是因为这么厚的时候，这个焊接导致的应力非常大。那么应力大了之后，相当于是这个焊缝的地方容易产生一个缺陷，应力把这个缺陷就拉成了一个裂纹了。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出现了裂纹，它作为一个最后一步，我们前面的工作都前功尽弃了。因此难度和风险都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焊接是比螺纹来说更加可靠的这样的一个制备方案。在这之前，因为刚才也提了，从材料到制备工艺都是国际上没有验证过的这样的技术路线，都需要创新。 但是呢，创新都是在相当于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这样一条道路，失败挫折是极大概率出现的，而且往往这种挫折包括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我们为了研制这个载人舱，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可靠的这样的技术路线，勇于去突破这里面关键的一些技术。为了降低风险，我们提前规划了两个载人舱的焊缝的这样的一个焊接技术路线。但是呢，问题还是出现了。在2018年12月份，我们的这个载人舱半球在两个对拢焊接的时候出现了裂纹，出现裂纹的这个时间距离我们最终交付的时间只有半年的时间了。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出现之后，瞬间就牵动了整个万米载人潜水器研制线相当于几十家单位1000多名科研人员的这样的一个神经。因为没有这个载人舱，像那个载人舱就下不了水，所以1000多名科研人员在过去5年的这样的工作都将付之一炬，所以是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呢，我和我的导师雷家峰研究员一直在现场跟踪包括分析焊缝裂纹出现的这个原因。同时的话，我们也紧急启动了第二条焊接的技术路线，我们在前期规划的第二条路线。这第二条路线在国际上也是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实例子的，虽然原理是通，但是一直没有用。为什么呢？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焊接工艺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为了实现这个载人舱的建造，为了万米下潜国家需要，我们就要有作为。我们焊接施工团队船舶725所通过日夜攻关，我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难题，进行了几十轮次的焊接工艺的这样一个试验。最终我们在2019年6月份圆满完成了载人舱赤道缝的这样的一个焊接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把压力转化为了动力和高效的执行力，最终解决了载人舱焊接的这个问题。就像我们焊接团队船舶725所吕一帆研究员所讲的，我们不怕苦不怕累，只要国家需要，我们要勇于创新，为祖国而战。最终我们研制出了这个满足要求的这个载人舱，应用我们国家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也支撑了我们奋斗者号的海试和后续的这个常规科研。这个呢是奋斗者号海试在2020年10月份当时的一些现场的一些这个照片，这个是逐步要达到10000米这样的一个倒计时。所以当第一次到达11000米的时候，所有的科研人员的这个心情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大家可以看到，
同时的话呢，这个央视还对奋斗者号海试进行了个现场直播。这个直播不是说在船上直播，而是我们派一个这个御用摄影师，一个苍海号的这个着陆器，在11000米的这个海底对奋斗者号进行一个直播。这是利用苍海号的一个摄像头，在11000米的海底，在世界上第一回在这个深度下进行一个直播。前面这两个灯呢，像两个眼睛一样。非常非常漂亮。奋斗者号的这样的一个海试成功之后，目前正在支撑它的后续的常规科考。这奋斗者号的这个载人舱相比于国外包括美国的这个同期的载人舱，它的这个人数是增加到了这个3人，同时的话人均的容积也更大，这样的话更加舒适了。目前这个载人舱已经支撑奋斗者号实现了25次的这个万米下潜，我们国家已经成为全球万米下潜次数人数最多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工作靠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这个是我们金融所载人舱研制团队的主要成员，负责人是我的导师杨瑞研究员。同时我们也联合国内其他的一些技术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包括设计单位是中船的702所，应用单位呢是科学院的深海所，建造单位包括中科院的金属所、中船的725所，还有航空的制造院，正是集全国之力才攻克了这样的困难，最终实现了载人舱的这样的一个建造。载人舱建造呢也实现了多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包括我们开创了国际上900兆帕强度级别这个钛合金的材料应用领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高强钛合金的焊接的一个领域，包括制备出国内最大规格的钛合金的板材等等。这些创新的技术也显示出来了奋斗者号载人舱太强大之处和太不一样的地方，同时这些技术也带动了我们国家钛工业能力的发展和提升。这些技术的创新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我们从2008年开始来制备这个样品，从在2013年、2015年之间作为一个模型球，一直到2020年实现载人舱1:1的这样一个建造和应用，我们花了12年的时间。这个12年的时间很长，但是呢也不长。在我的单位金属研究所，有很多应用研究领域，它的研发周期要更长。比如在我们钛合金领域，我们面向这个航空发动机的高温钛合金，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我们研发了将近40年，最终才在2021年实现了 在飞机上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相当于是不是一代人，而是靠几代人这个坚守，才最终攻克了材料的这样的一些难关。这种甘做科研冷板凳的精神是一直是我们这个金属所所提倡的。今年是金属所创建70周年，也是我们金属所的创始人首任所长李勋先生逝世40周年。李勋先生曾经多次提倡要发扬科研冷板凳的精神，我们团队的负责人杨瑞研究员也经常告诫我们，当我们完成一件事情之后，我们要迅速地回归平静，再做10年冷板凳，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我们钛合金团队，我的老师和我的同事一直在持续地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在座的各位，包括各位老师、各位家长朋友，在各自的岗位上也为我们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各位同学也是我们国家下一代科技创新、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力军。因此呢，我们都是奋斗者，我们会一直在奋斗的路上。谢谢大家。